届很重要大会，在韩国的首都首尔闭幕，有上万的牧者从世界各大洲到了这个韩国的首尔。会议就是第四届洛桑会议。洛桑会议是一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向世界宣讲福音，这个由 Billy Graham 牧师发起的。现在那一代的牧师，第一代的牧师几乎都睡了。这次参加的大会的人，大部分的牧者可以说，原来第一届的话是以白人面孔为主要这个主要的这些参加者同工们，但是这一次几乎都是黄的和黑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世界的福音的变化，就看在转移，已经从上个世纪的这个欧洲北美已经在向亚洲和非洲，非洲和亚洲的教会在承担起这个像传福音竭力的棒子。特别是我们东亚的地区，中国已经在里面，很多的牧者也去了，真的是上帝真的做有上帝的旨意的安排。人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当我们不顺服主的旨意，不行在神的圣经里的教导的时候，那个国家的堕落是非常快的。你可以建造花很久的时间建造，就像我们的 Jasper， 你可以花100多年建造起来，但是一场怎么一晚上的大火就化为乌有。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是这里，今天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可以说也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那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说，向什么开了门了？向外邦人开了门了。那在福音里什么是外邦人？在当时福音的背景下，什么是外邦人？就是什么呀，犹太人以外的人都被认为是外邦人。当然这个词现在转移成什么呀，不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称他们是外邦人，是在等待神来救赎他们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祈求仰望你，愿主你的圣灵真的在过去从欧洲到美洲，现在到亚洲到非洲，让福音进到真的是各国家各个民族。我们看在洛桑会议里也看到，还有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多的民族没有认识福音。在东亚有日本的硬土，有世界之窗10到40度的这些穆斯林国家的这个硬土。主啊，只有你能够把爱把福音带在那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真的是魔鬼撒旦一直用一个掌控的手段让这个世界进入动荡之中。我们在主你的恩手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有安稳。这个世界纵然怎样的变化，主你都知道，也知道主你一定是借着你的恩手来托住你所创造的。愿我们今天的敬拜，今天我们一起所分享的，我们一起来领略主在保罗所身上所成就的恩典，今天要成就在我们这些我们这个宣道会的教会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有使命的儿女。愿主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保罗最后的一个陈述，可以说就是进入神的国我们必须经历很多的艰难，其实上是必须经历艰难。这是今天这段经文也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一个总结，可以说这是当时保罗第一次宣教的路线图。如果我们放到这个现在的地图里，就这就是这个从 Google 上那个拍下来的图。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图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触，我看着这个图我就看了大概有30分钟，我在那想，一直在想， 想着想着，我心里真的就是非常的感慨。你看那个保罗宣教的路线，保罗老家是哪里啊？还知道吗？大树，这个地图上有没有大树啊？就在这个右下角，有大树。这个地方没有改名啊，叫 Tarsus， 对吗？大 Tarsus， 希腊文就 Tarsus。那个地方到现在还有，就是保罗的老家。我们去宣教的时候，我们知道，那如果你都到了你的老家门口，你想不想回去啊？你当然想回去了嘛。其实保罗到了特比，他就可以翻一座山，他就回家了，然后可以那里就可以回安提阿了。只有从那个特比到大树，不到200公里，170多公里，翻一座山就到了。因为从特比到大山跟前，就是我们从埃明顿到 Jasper 这样，都是平原，只不是过了那个隘口，就到了 BC 一样，那就很容易。那保罗为什么不选择回他的老家？为什么不选择容易走的路，非要再转回去呢？你没有读圣经的时候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放着容易的路不走，非要走一条不容易的路呢？这条路我们看地图好像看不出来，哦，这就是地图嘛。其实保罗回去的路，我们原来讲过，那个地方都是什么呀？都是高山峻岭，就是这是哦。当然我们再先回到前面，他先到了一个岛上，当时叫居比路，现在叫塞浦路斯。这是我从那个坎伯牧师，他是这个塞浦路斯人，他现在是Daily Bread 每日灵粮啊的那个灵修小册子的那个这个总干事，也是我们一个姊妹在那服侍的，就拿看他的一些资料。他老家是那里的，他可以讲一口流利的那个希腊语，塞浦路斯语。所以这就是当年这个地方，就是当年巴拿巴和保罗所去过的地方。在这个教会里边还有巴拿巴，还有这个保罗的这个画像，那里写的底下有一个很大的牌子，名牌底下就记着说，这就是当年巴拿巴和保罗建立教会的地方。所以这个教会叫什么教会啊？叫圣巴拿巴教会。当然这是西方的这个说法。最近那个，这就是当时的罗马大道，是从这个庞菲利亚一直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再到这个我们刚才读的到以格涅，到路斯德，到特比。它不是我们想象的，哇，那个路就像我们走在我们这个加拿大这个草原三省一样，太平坦了，对吗？不是，全部都是山路。当然有罗马大道，罗马大道旁边有一个，你走大概不久就有一个圆柱，大概有一米八、1.7米这样高，每个圆柱上就是我们现在的什么呀？就是我们现在公路的路标啊，这里是多少多少罗马里，给标志着。其实那个地方当时是，虽然罗马帝国当时已经很大的国家了，当时罗马帝国有1亿人口将近，我们原来说过地中海好像在内湖一样，但是这个地方仍然是非常非常偏僻的地方，几乎也是盗贼经常出没的地方。那保罗为什么偏偏要选择一条这样的路呢？非要为什么放着那个平坦路不走，要走这样的路呢？你们觉得是怎么想啊？其实在这一章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后边写得很清楚，他要回去干什么啊？第一个什么啊？兼顾门徒，还有呢劝勉众教会，然后呢干什么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最后在各个教会里干什么了？选立了什么呀？长老和领袖们来治理教会，更重要是把教会交托给施恩的主。所以教会不是什么呀？不是我们哪个人的教会，也不是哪个宗派的教会，教会是主的教会。保罗知道，在这些新成立的教会里边， 有非常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后面会讲到。所以在保罗心中最看重的地方，就是这些新建立起来的教会怎么样有一个美好的生命的成长。所以这是他有这个真的这种爱，在他很多的这个写的书卷里就不经意的就表达出来。也可以说是保罗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如果在读这些保罗写了新约十三卷书信，很多的书信里面都这个强烈的个人的感情。比如说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写到他就突然讲到爱，对吗？那种爱的描述是很多人在婚礼上都用的。他这里说我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耶稣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那保罗这个角色像一个什么角色呀？按山东人的说法，这像安娘的角色呀，像娘的角色呀，做娘的，做爸做妈的角色呀。那种我用福音生了你们，姐妹们能体会。你生孩子的时候痛苦不痛苦？痛苦。生完了高兴不高兴？高兴。对呀，你听到那孩子一哭的时候，你心里就马上就变了，你想的不是你的痛苦，你想的是那个 baby 马上就，哎呀，我要怎么看我的孩子，一个新生的生命出来了。保罗是用福音生了这四个教会或者五个教会。他给加拉太教会写信的时候，我们看加拉太书说是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不是这个一个教会，就是指他第一次宣教所建立的教会。加拉太教会当然后面有问题了，这些教会他说什么呀？当时你们爱我们的感情是什么呀？如果说我要你们的眼睛，你们都愿意挖出来给我的，那是什么感情啊？我要你的眼睛，你都说挖出来给你都没问题的。那种感情就是什么呀？至深什么至交，生死之交，那种是不分彼此你我的关系。你的就是你的，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不是我的也是你的，然后怎么了？都你所要的我都可以给你的，完全的不保留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有挑战了，在那里教会他总结，他回来给这些教会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这句话是对他第一次宣教的说可以一个总结嘛？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上个礼拜有一个弟兄也给我们，正好他写这个，当时我正在写这句话，他也给我发过来，我看了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上帝做事真的很奇妙，有时候。耶稣说的：“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必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福音是和平的福音，但是福音在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反而什么呀？造成人，因为是什么呀？两个世界的征战，一个属天的，一是魔鬼撒旦的世界。所以，当这种征战来的时候，一定不是太平的。我们再回到前面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经历许多的艰难。原文正好是那个顺序是倒过来的，所以你不要理解成什么呀？你没有经历过艰难，你就不得救。他不是讲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像这里，他讲的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必然因为有些人什么呀，不接受福音，抵挡福音，就要什么呀，恨基督徒，来无端的恨基督徒，无端的来抓捕，对吗？我们最近在这个中国大陆，在缅甸，这个弟兄有在缅甸服侍的，在这个印度，很多的地方就是对基督徒越来越不友好了，在印度的东部就是烧了很多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他不是这个无端的恨人，就像我们现在这有人的恶嘛，我们会什么区分人呢？与种族，与肤色，与民族，就来区分人呢？ 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无端的什么呀，你是外地人什么呀，就歧视。所以用这个词表达就是歧视，你到哪里都会面对歧视挑战。为什么会这样啊？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因为人心里他没有上帝基督的爱，当他没有爱的时候，他行出来的就是那种私欲的放纵。私欲的放纵的时候就是什么呀，就是全然的以自我为中心，谁妨碍了我，谁影响了我，那我就对你下狠手。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这句话是耶稣这里啊，这句话是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时候所说的。其实我们在回顾，有教会建立到现在将近2000年了，在这2000年的历史里面，教会所经历的就是血和泪。教会从它一建立的开始就是被逼迫的，就是被不喜欢的，对吧？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一开始对彼得对约翰的抓捕，然后一开始就教会就被这个罗马政府的逼迫，人就后很不久这个门徒就开始四散逃亡。在中国也一样啊，对吗？就是这个文革，很多的基督徒无端的就被什么呀，就被下在监狱里啊。昨天前天那个怎么也跟他，他说他刚读完那个王明道的那个这个50年，王明道就因为他是个牧师，对吗？一下子就把他判成无期徒刑，然后就在山那个这个大同的挖煤，挖从大同又把他弄到河南的那个焦作，在监狱里一关就是这个28年，直到1980年从监狱出来，就是因为这个王明道医生做过这个三次啊。这个人就是很有意思的，有像一个人，日本人什么呀，不待见他，不喜欢他，因为当时日本人想做这个宗教统一，他说我执行上帝的道，所以他不干，日本人找他麻烦。国民党来了，他说我也是只想信上帝的道，国民党也不喜欢他，也找他麻烦。那共产党来了，想要加入三自教会，因为他是很有名望的人嘛，叫他一起来组织这个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他也不干，说我只想什么呀，敬拜我的主，那共产党也不喜欢他。所以当你真的是一个真正以基督为中心过你的生活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会喜欢你的，不会喜欢你的。所以教会初期教会也是这样，就是教会当时第一批的基督徒是什么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全是犹太人。但是当有一些犹太人信主以后怎么了？另外一批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那些不信主的公会的这些撒都该人，就开始逼迫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对吗？然后就把彼得约翰他们抓到监牢里，当时还有圣殿的时候可能也逼迫他们。当然最典型的例子是什么呀？谁死了？谁被打死了？就是斯蒂芬，对吗？斯蒂凡当指出他们，斯蒂凡本身也是这个犹太人啊，只不过是他是讲什么，当时犹太人两类犹太人，一类是讲可以讲希伯来语也可以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另外一批第二代犹太人都被同，不叫同化，是他已经不在本族生活的时候，就像我们的二代一样，不会讲什么了，都不中文都不会讲了，当时的人都不会讲希腊话了，犹太人只会讲什么，不会讲犹太话了，只会讲希腊语。所以当时的这个犹太人也是分成，可以大分两片，也就是信耶稣的犹太人和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到现在都有，所以是两派就有这个很大很大的冲突。后来基督徒们遭逼迫就跑啊，对吗？四散啊。其实基督徒不是只往北跑，基督徒还有一批人跑到哪里去了？大家知道吗？跑到了埃及啊、埃塞俄比亚这个地方。所以到现在在非洲这个大地上有个古老的基督教，叫什么教？他们现在叫什么教啊？当然也是基督教，叫科普特教，叫科普特，也是好这个2000多年了。 一直在非洲，对吗？科普特人，科普特教，还有一批人当然就向北跑，跑到哪里了？圣经的记载就跑到了安提阿，跑到安提阿就干什么呀？就传福音，就建教会。其实安提阿就建成了第一间的这个第一间的这个教会。当时安提阿有一个，在圣经里描述有一个文字，就是门徒被什么呀，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说那但是和合本翻译说门徒被称为了被称在安提阿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其实原文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句话，就是门徒基督徒这个名字当时不是一个正向的图画。基督徒是什么呀？哇，这一波人是基督徒啊，哦，这一波人是基督，这个基督的人啊。你知道当时画了很多的，也有很多的画像，有一幅很有名的考古的画像，我这里不想放啊，就是很那个啥，画了一头什么？画了一头驴，钉在哪上面啊？钉在那个十字架上，然后说这个驴就是谁啊？这个驴就是耶稣。他说你们信的是一头驴，就是还有很多更那个亵渎的这个说法，对吧？往那个当时就往那个十字架上，你不是信那个十字架吗？十字架是刑具啊，十字这个你信耶稣，你不是要钉这个十字架吗？他们就往十字架上泼什么呀？泼尿，泼粪，泼血，杀猪杀什么就泼血，就往上泼呀，你信吗？就给你泼这个东西。所以基督徒他当时是一个被讽刺的一个名字。哇，基督徒，这波基督徒，或者就是这样的。所以不要，当时是一个非常反讽的一个，保罗知道教会所面临的环境是什么样，那个环境是一个艰难的环境，是一个非常超乎我们今天在北美所想的这种处境。那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今天走的是什么路？我们以为信主都是追求的，哎呀，好工作，多子多福，生一堆孩子，什么都有。保罗在今天这里的话说，不是，你作为基督徒，可能有一天你会面临很多很多的艰难和挑战。你还信这位主吗？雅各书说得很清楚，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怎么样？要退后吗？彼得也说过，神为什么要试炼我们？当然有比喻，金子需要什么呀？不断的淬火，直到它达到多少？99.999%。昨天看那个做晶片，你看这个沙子，值钱吗？海边沙子值钱吗？一分钱都不值。晶片值钱吗？你的 iPhone， 你的那个手机里的晶片是什么做的呀？沙子做的呀，就是这些沙子做的，硅啊，不同的切啊，切啊，切切切切切切，在你手机里这个晶片的纯度是99.999999999999，九十九点后面还有89%，一共是10%，99.999999999，然后你才能做到这个芯片的纯度，这个越高，你的那个什么，你的技术越高，什么几纳米、一纳米、三纳米，就是那个切割。所以，人受试炼，上帝让我们试炼，真的就是来看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是什么样的。我们再回到这一段，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可以说，保罗将艰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魔鬼撒旦的这个攻击啊，一部分是这个内部里边的这种我们刚才读的内部里面的纷扰啊，内部里面的挑战啊，这是很显然的。我们从上面里看到保罗是被人家赶出来的，一路跑到特比去的，然后在这里，但是当保罗带人信主的时候，我们从后面倒着说，就有人从犹太下来说什么呀？他们说什么？怎么得救啊？他们要有一个得救的标准，怎么得救？你们干什么啊？必须行什么呀？ 行割礼才能得救，不行割礼不能得救。这有当时的犹太人给下的得救的定义。所以我们看到内部，回到今天我们 教会里、啊、很多教会里，特别老的教会，我们教会明年是55周年的庆典，这个教会越老的时候，这个条条框框也比较多的。那保罗明明知道有很多的艰难，他为什么不退后呢？我们从保罗的自己的生命里知道，他是真的圣灵住在他里面，他有主那种，他知道他是怎么被拣选的。请问是保罗去寻找主，还是主来寻找保罗？是主用大光照了他，他瞎眼3天3夜看不见，不吃不喝，禁食祷告，神对他说话，他眼睛又打开。所以那是他今天在这个第一次宣教中，他在路斯德怎么了？被人家弄石头怎么了？打死，打个半死，对吗？没气儿了。然后在这个13章写，那些路斯德的人以为他死了，但是他就起来进城，什么？刚才读的，他就进城了，继续讲。所以再跑到特别，然后保罗不是主拣选了他，哇，我就开始服侍了。你看主拣选了我，多有才能啊！我是个大拉比，我是大拉比的学生，我是怎么怎么？没有。保罗蛰伏14年，3年在阿拉伯反思，又回到他老家大树待了10年。是谁把他找出来的？谁？巴拿巴。巴拿巴去找大树见扫罗，巴扫罗，我们回去带，原来我们讲过啊，带到安提阿来牧养教会的。而且他们是怎么被差遣的？是他们自己想去宣教啊，还是还有路求啊？整个安提阿的教会怎么样？进食祷告的时候怎么了？他还说，哦，你们教会要成为宣教的教会。所以安提阿教会现在是一个，也是一个专有名词。一说教会是安提阿教会，是指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啊？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是一个差遣的教会。所以当时圣灵感动整个教会说，我们要差派人出去宣教。那他们教会差派的牧者出去是都是心机软蛋呢，还是最好的呀？都是最好的呀。保罗、巴拿巴都是最有恩赐的这些人，当然还有马可，最富有的，可以说那个就把他们拆出去了。所以保罗听到了，顺服了，就去了。他们这个团队就出去传福音。而且他们去什么地方呀？就是保罗自己说的，就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他说，我立志了，不在福音被传到过地方去。这就是保罗的心志。所以保罗的心最后在这个腓立比书说，在很多书信里也说，就是说你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不是说别人，其实也说他自己，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成为一个全然效法主耶稣基督心的人。这是当然还有很多圣经里，保罗这个绝对把保罗不会退后的，不管遇到什么挑战，他知道他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他知道他是怎么活过来的，他知道他是怎么认识耶稣的。所以外部有艰难吗？有。我们看，从上面看，他一开始传道的时候就在这个塞浦路斯居比路这个岛上就遇到这个假的那个人，叫耶稣，不过叫巴耶稣。巴耶稣，巴是什么意思啊？对啊，假，或者叫儿子，耶稣的儿子。他说我是耶稣的儿子，哎呀，这个名字起得好，我是耶稣的儿子，巴耶稣或者假耶稣。但是他就行法术，起一个好听的名字没有用的。但是保罗说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充满各样奸诈、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混乱主的道。所以保罗就咒诅他，让他暂时瞎眼，他就看不见，让一个人拉着他的手。然后那个方伯，这个当时就呼叫总督啊，这个岛上的总督看了以后就信了。所以对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抵挡，就是直接的什么，直接的审判他，没有什么。这就斥责污鬼，那些邪灵，他控制人，你就不能对他妥协。然后他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的这个犹太人会堂里，保罗的每次的宣教策略刚开始都是到会堂里去讲，因为那里有犹太人。犹太人的会堂，我在想的时候，犹太人会堂特别像现在一个东西，像现在什么呀？像现在中国餐馆， 世界各地怎么样？哪里都有中国的餐馆，哎，几乎在罗马帝国里那时候，哪很多地方都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你去了那里就能找到犹太人。你要想中国人嘛，到中国餐馆。不过现在中国餐馆也有点变化，很多最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去了中国餐馆，一去发现餐馆主人是什么呀？是印度人开中国餐馆。这个，所以到了比西底的这个犹太人教会里，那些人一看保罗带了很多人信主，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而且毁谤他，然后又挑唆城里的这些尊贵的妇人，就是有地位的人呢，城里有名望的人来攻击他。你看就是这样，然后就把他们赶出境外。罗马有法律，我就翻一下罗马帝国的法律，那些就法律就是，如果一个地方你被赶出去了，你十二个月内不能再进到这个城里面。当时的城都有城门的，你出了城，你被赶走了，你不能再进来。保罗怎么办？保罗就是以得胜的心呢，他知道这是主的旨意，所以他的心是喜乐的。在后面他祈求圣灵充满，不行了，那就去哪呗？去路斯德呗。他以为路斯德更安全的，换了一个地方跑到路斯德。路斯德怎么想不到更什么呀？更惨啊！路斯德差点被打死啊！到了雨哥念，到雨哥念，人家又追他，用石头打他。那个写的用石凌辱他，用石头打他们，这都是圣经上的话。然后呢，他就跑到路斯德去，继续跑。当然，在这个雨哥念，他们也行神迹，在路斯德也行神迹。因路斯德行了一个大神迹，对吗？让摊子人站起来，那些人要给他献花，牵牛要给他献祭。但是当他不接受的时候，怎么就被犹太人一挑唆，就用石头丢他。他呢，站起来进城，第二天继续到别的城市继续传福音。这就是到今天我们这一段了，是好些人做门徒啊。外部的环境保罗不能征服，不能让保罗其实心里害怕的，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在他心里面，他有这种传福音的心智。但是内部的艰难，但是最最最最挑战的，保罗说他是多次流泪。你看那个保罗书信里，他很多次流泪。我就是原来开始没感觉啊，流泪就流泪，你保罗总流什么泪啊？其实内部的挑战是最最最那个最伤痛的。道理也很简单，对吗？为什么呀？为什么内部这个挑战是最伤痛啊？因为爱嘛，爱的深怎么样？恨的烈啊。在你家里，谁？你觉得谁？你谁？两口子什么？有时候什么？碰撞的是什么？最激烈的，对吗？或者说你跟你的孩子，或者说你跟你的父母，或者你跟你的婆婆，或者你跟你的，对吧？一般老给老丈母娘不会碰起来的。这个，所以就是这个真的是内部的这种征战是非常之厉害的。你知道后来保罗和巴拿巴也发生很大的争执，对吗？因为谁呀？因为马可嘛。马可是富家子弟，对吧？家里有楼的人，当时对吧？耶稣基督的晚餐都在他们家里搞的，最后的晚餐那都是有楼的，好几层楼，那有钱有富这个。其实巴拿巴也是个大财主，圣经里写的，对吗？他很有钱的人，但是这马可受不了。一听走前面那图像，走那个山路，还有盗贼出没，对不起，塞尤纳拉，我回耶路撒冷了，再见。所以他就走了，回去了。所以保罗到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保罗说：“这个马可我不能带，逃叛这个什么逃兵，怎么能带他呢？”但是后来，保罗巴拿巴继续带，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嘛。保罗后来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后来他也接到马可。这个马可厉害不厉害呀？马可厉害呀！圣经里有一卷福音书是谁写的呀？马可呀，马可福音呐。如果要按保罗的对待方法，马可福音，我们也不太读到了。所以有时候我们都是有我们的这个视角的狭隘性。所以保罗当然他们又重新组织团队，继续放下缠累，不要。第二个就是犹太背景的这个，就是刚才说的，你不割礼你就不能得救。这里说保罗是大大与他们纷争，与他们辩论， 说要去耶路撒冷找些使徒长老来澄清。这种不但是在现在，后来他们又下到加拉太教会里去干扰，后来又下到别的地方去干扰，这个东西是到后来是没完没了，对吗？就是好久，可以说持续了将近几十年的时间，这种干扰非常之厉害。圣经里说到这个，你看当他们到了这个加拉太的时候，这些人也说不行，摩西的律法就不得救。有人害怕吗？害怕呀。我不是连摩西，我写错了，连那个谁，连彼得和巴拿巴也随伙什么呀，装假。保罗说我看他们行的不正，我就当面怎么了，抵挡他们。所以就是那些使徒，假使徒那么大的权柄，连彼得 和那个巴拿巴都害怕呀。谁不听话你就不得救。这家伙可厉害了，张牧师往那一站说，我说你得救你得救，你不得救你不得救，惨了，对吗？那就马上就今天我们全部惨了。但是今天有没有这个宗教啊？有。罗马天主教的教皇他有权柄，到现在没有，就是1972年他们出了一个教谕，真的，他说他坐在那个宝座上和耶稣有一样的权柄，好可怕的，真的好可怕。他不改他那个教令，他天主教他不能回到正规上。所以保罗是捍卫真理，这个方面不能妥协，真理是不能妥协的。然后呢，在加拉太是说更厉害，是另传一个福音，当然包括这个行这些这个功德的福音，另传一个福音。这个东西其实那另一个福音特别满足，如果放在中国特别满足中国人。另一个福音的核心点是什么呀？靠什么得救啊？靠什么？靠你行善呐，靠你功德呀。你做的功德越多啊，你得救的可能性越大。你不做功德，你得救不了。那个在中国是非常应该受欢迎的。不，保罗说在加拉太书信里写得特别清楚，只能是因信称义。人能做出什么呀？人是因着信是成为义的。他说请问亚伯拉罕，他做那些隔离也好，做那些功德也好，是在他隔离这个因信神算他为义，是在隔离之前的隔离之后呢？创世纪15章说是在他受隔离之前。所以因信称义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真理，不能动摇的真理。如果你不明白因信称义这个根基，你常常会被左右，一会儿你讲你得救了，一会儿你不得救了，还一会儿你那个这个进到天堂门口了，一会儿给天堂里又拉出来了，惨了。那你是什么呀？那你是就像一个什么，你自己去想一想吧，你自己像坐过山车一样呼呼呼呼啊，一会儿今天我得救了，一会儿明天又不得救了，这是谁的教导啊？这是魔鬼的教导。神，我们得救是因为什么呀？圣灵印在我们心里做了印记，不是我们能有什么伟大的功德我们换取救恩。救恩是什么呀？是因为神的爱，神的怜悯，就是一个简单，浪子回头金不换，你信他，他就把你当成儿子，你回来上帝就接纳你，而且不是自己能回来，是上帝的光照，圣灵的光照着我们，把我们引回来的。所以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在基督里，在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不是瞎说的，保罗是他生命的经历他才这样说的。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所以这意思叫你，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求主指示我们的方向。说这里说神借着保罗他们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保罗为什么愿意回去啊？保罗是一个心里揣着火的人，圣灵的火，福音的火，他的团队就像火把。这也是神教导我们的，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世上的盐，你们世上的光，团队像火把，教会就一个一个的建立起来。怎么建立教会？所以就是后面保罗为什么要回去，坚固门徒的生命和 和合本翻译成是新 ，prosohei 不是那个，不是指那个新的意思 ，prosohei 就是指一个活，你见了一个活的东西，就是 prosohei。那个狗跑，就是 prosohei。狗躺在那里闭眼了，因为它死了，那个就不是 prosohei 了。所以是生命，坚固门徒的生命。坚固的方法从来没有变过。其实从使徒行传第不做福音书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就写起来了，就是已经写得很清楚，勤读圣经，多祷告，有团契，有敬拜，赞美神，敬畏神，赞美神，这个就是这么简单。就像刚才诗歌里唱的也是，就在开始使徒行传的第一批信主的犹太人基督徒就这么做的，没有别的什么秘诀。我的心被坚固，我发现什么一个特别的启示什么，我就被坚固了。你看多少神迹你也被坚固不了，对吧？我们去宣教的时候看了很多神迹，很多人回去了，生命又变回去了。圣经里记载很多人行了很多神迹，也有很多神迹，有很多软弱，彼得也有神迹，保罗也有神迹，不是说他没有软弱。生命，一个有基督的生命的人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而且我们不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就不断地带领我们的方向，我们走错了，圣灵的感动，这个事做得不对啊，责备你啊，心里不安啊。再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现在，特别是现在，就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启示或有什么样的说法，我们为什么要在一起敬拜呢？为什么在一起查考圣经啊？很重要，像那个比利亚人要晓得是与不是，天天查考圣经，要辨别某些人的教导，包括牧师自己的教导是不是出于神，这个非常重要，不然教会马上就偏离了。再一个是劝他们信恒守所信的道，这是和合本翻译，原文也只是一个词 pistis， 就是信仰。你守住你的信仰，守住你的信仰。请问现在教会还能守住他的信仰吗？几乎守不住了。现在80%的教会都把同性恋怎么了？列为什么呀？列为合法呀。很多牧者已经按立为同性恋的人被按立为牧者，对吗？哈佛大学的校牧就是一个黑人的同性恋这个牧者。教会已经不再持守信仰，今天已经是少数，我们以后面临的也是艰难。再一个就是预备我们的心，就是预备，必须经历许多苦难。这保罗在当时就说了，今天一样的，我们也预备好了。所以今天也是挑战的。听到这里，你还要信耶稣吗？你觉得耶稣可靠吗？你还想信吗？你可能要预备艰难。在中国，你信耶稣怎么了？不给你涨级，不给你提升，不给你发奖金，甚至要什么呀？是把你开除公职等等等，那你还信吗？更重要的，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很重要，就第四点，教会的治理和交托。所以他回去是选立长老，进食祷告，交托给主。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从来没说这个教会是我保罗的教会，他说这是主的教会，交托于主，要建立起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这不是中国的三字，每个教会都应该成为这样的教会。你不是指望着别人来养你，我们是主来保守我们。保罗可以说我这个教会是我建的，我就有权柄，没有。保罗从来没有滥用自己的权柄，也没有把自己走到一个非常独裁的这个他劝勉坚固。所以最后呢，他还要回到这个他的母会安提阿教会去续职，见证主的恩典，怎么样在外邦人开了这个传道的门，神怎么使用他们。今天也是一样，每一个其实基督徒都要述职的，不是只是宣教的人。这就叫什么呀？我不觉得那个字不太好，问责制，问谁责呀？你有什么权柄问别人责呀？其实我们每个人是谁，向谁负责的呀？向主自己嘛。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到底和神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不希望别人来问责你，对吗？像审计员一样来个 audit 来给你审计，不是这样的。我们常常把世界的地方带到教会里，自己如果和主的关系好了，是每天省察我们和主的关系。所以艰难不艰难，这也是保罗说的， 宣教的大门开得越大，信主的人可能越多，可能反对的人也多，就是这样。福音带来的力量是巨大的，到哪里都有人信主，肯定的，因为这个人信主不是人的功，是上帝自己圣灵的工作。然后肯定就有反对的力量，反对不了了就欺骗，披上羊皮，混淆真道，对吗？我上次说过，请问最近在北美抓了多少牧师啊？在美国抓了很多，对吗？这些牧师都是什么牧师啊？都是什么？都是最有名的，你去上网上查，我不说。很多牧师就是从大陆的国安渗透进来的，他们都是在大陆，都是这个啥，有的教会已经做得很大了，突然被抓了。他在那里已经20年了，哇，就是那个披着羊皮的狼，讲很多。现在他们的有的人的讲道还在 YouTube 上放着，讲一些个别的真的，然后大部分都是混淆真道，乱讲，胡说八道。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一起聚集啊？不在一起聚集，我们很快就被迷惑了，特别是我们信主的。这是我最后，我们就是洛藏会议，我是王永信牧师是带我走向这条服事的路。我想没办法全部囊括，但是今天教会真的需要突破的，很多的突破。我们是一个老教会，很多年需要圣灵的恩膏真的来突破。我们这里写的，我们很多东西没有突破。我们常常以为宣教都是比如说福音广传的突破，我们以为传福音，我们常常就是华人的圈子，哎呀华人，我们从来不想这个或者一个特定的领域，就是到什么重新回耶路撒冷，什么西北宣教，哪里宣教，好像不是，你要听从圣灵。耶路撒冷突破，超大教会啊，耶路撒冷哪里也不去，就把教会觉得什么越大越好。在北美最流行的就是 mega church， 对吗？其实我在后来在想 mega church 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典型，不想去，其实以为自己教会越大越好，上万人几万人，不见得是好事。现在那些人们再也不提了，为什么呀？发现很多里面很多的弊病，对吗？还有一个普通会众的这个突破，哇，这个宣教都是你们牧者的事，都是你们领袖的事，都是某些人的事，跟我们没关系。不是，不是，普通人都是每个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是一个宣教的勇士。所以我们超越就做的时候就是普通人的普世宣教，不是说啊，我是个普通人，我做不了什么，神要用你，谁也什么不能阻挡的。再一个，跨文化，我们也很难去走到那里去的。但是现在中餐馆比我们走得快，在杜拜10年前在迪拜那个地方只有3间中餐馆，昨天我去问一下，现在有多少间了？已经有50间了。10年前从杜拜从3间中餐馆，所以我刚才说什么，有的中餐馆就是印度人开的，也是 Chinese restaurant， 上海 restaurant， 原来金文是个印度人，他们说就是这样的。我们其实餐馆真的是一个非常华人的餐馆，遍布各地。我另外一个白人的朋友就说，他去了那个一个海岛上，他说他找清静嘛，他是个在卡尔加里开工厂，他说他跟他老婆去到海岛上，不要别人纷扰，在那里去待着。结果他说他在海边跑步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很漂亮的红色的房子，走那一看，中餐馆 Chinese restaurant， 说竟然在那么偏僻的海岛上都能找到中餐馆。他说你们中国人真厉害，真厉害。而且那些餐馆老板 local language 学得很快啊。所以对外邦人这个宣教的差派，我们华人很少，不单华人，其实在整个圣经里都是很少的。圣经里如果说有使徒的话，有15个使徒啊，就是正有名称的12个使徒，马提亚，有加保罗加巴拿巴，这个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一共是雅各，耶稣的兄弟雅各，15个人。但是真正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只有两个人，或充其量有2个半，对吗？彼得、巴拿巴，还有谁啊？还有保罗， 只有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整个其他的人没有，圣经都没有记载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那种意象。今天也是，我们真的是，我们不愿意这个走到不同文化里。最后还有很多突破啊，就是这样，还有一个门徒训练，当人去进到这个宣教的旅程中，生命真的是很大的一个突破的。这就是门徒训练。我们常常以为门徒训练就不停地在教会里读很多的课程叫门徒训练，错。这是北美，北美有一个很好的话，请问学车在哪里学？这中国和北美不一样，中国我们学车在哪里学啊？操场上，教练场嘛，对吗？过杆爬杆进来，倒车，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是吧？然后就天天搞这个玩意儿。然后其实北美学车在哪里啊？就在路上啊。台湾在哪里学车？台湾也是在那个走操场，天在操场里转，到了外边不敢开，所以我们很多人拿了驾照在这里也不敢开车。不，你非得到那个实地里去操练。还有一个是隔离的突破，隔离就是传统，我们很多很多的传统，很多很多的传统，然后但是把恩典与传统混为一起，不能突破。还有犹太人会堂的突破，我们国内教会这个最明显，在温州建立很大的漂亮的会堂，然后被政府给 demolish 的，对吗？被政府给推倒给烧掉啊！我们这里很激动，烧十字架哈！我们那个太共产党太坏了，烧十字架。有些人根本，我碰到另外一个老牧师，他给上海回来，他跟我说烧得活该，他这个吓我一跳，我怎么说这个话呀？他说浪费很多钱，花好几千万上亿盖一个那么大教堂有什么用啊？也不宣教，就在那比谁教堂大，烧得活该，下次就不敢见了。就是说，这是那个老牧师跟我说的。所以，犹太人的把这个，再一个是宗派的突破。安提阿教会不是一个犹太，所以这个突破是非常要我们要有很多很多的突破。今天以后我们再聊这个东西，真的不突破，我们走不出去的，我们生命也不能被很好的建立。这是昨天那个结束的洛章会议的一个这个，他们就专门制成，你看为啥要，这是繁体字简体字，简体字啊，这洛章会议的那个网站上专门用简体的中文，像联合国一样给这个昨天闭幕的，他们四点的认同，每个人都有福音，然后是每个民族和地区都有使人做门徒的教会，每个教会和部门都有基督式的领袖，每个社会领域都要天国的影响力，这是昨天闭幕的洛章会议的四点认同，而且专门做成简体字的中文，因为参加的什么呀，华人牧者太多了，而且是在这个整个是以宣教，他们认为是在向亚洲地区转移，而且要对我们华人寄予很大的希望，华人餐馆太多了，所以把餐馆利用起来，去到各地去。最后我们看一个，真的这个是60年代这个 Robert 牧师在韩国的时候，韩国当60年代韩国很穷很穷的，也没有人这个觉得他有什么希望，但是这个牧师创造两个地方，一个是宣明会 World Vision， 一个是那个 Submarine Purse， 对吗？撒玛利亚钱包。你看 Robert 讲，我觉得真的，我看了读他的话也很感动，有些人你拥有的很少，却为主做了很多的事情，有些人拥有的很多，坐在主身上的却很少。这条路不容易走，是一条挑战的路，一条艰难的路。我们有一首回应诗歌，我们一起走这条生命的路，宣教的路。